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拜登说以色列如果大举入侵拉法，美国将停止提供武器。
格林提出的罢免议长动议被压倒性否决。
美国准备开辟新战线，限制中共获取先进 AI 模型。
全美正处于龙卷风高发季，东部面临强风暴侵袭。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拜登总统周三说，如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大规模入侵加沙南部边境城市拉法，他将停止对以色列提供武器和弹药。当天在接受 CNN 独家专访时，拜登首次对美国提供以色列武器设下条件，这也是以巴冲突以来拜登政府出现的一个转折点。 CNN 指出，拜登总统已经明确地认识到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一定的角色。他明确表示，如果以色列对拉法展开大规模入侵，美国仍会持续提供铁穹导弹防御系统，但不会提供其他武器和炮弹。拜登强调，以色列在拉法的行动目前仅限于边境，但已加剧区域紧张。不过，以军还没跨越红线，也没有进入人口密集地区。拜登说，他很明确地告诉内塔尼亚胡以及以色列官员，如果以军攻击人口密集区，将不会得到美国的支持。
八号，以色列占领加沙走廊和埃及接壤的拉法边界关卡后，正对加沙发动新一轮空袭，而各国谈判代表也正在埃及努力抓紧达成休战协议的最后机会。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格兰特在以军进入加沙南部的拉法边界关卡后，前往当地进行视察，并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做出妥协，把人质带出加沙。但他也警告，如果这个选项不复存在，我们将继续深化任务。而哈马斯官员哈姆丹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说，以色列在南部拉法的军事行动如果持续下去，就不会有停火协议。一名要求匿名的哈马斯官员说，这将是以色列解救仍在哈马斯武装分子手中的几十名人质的最后机会。目前美方谈判代表也正在开罗开会，希望双方能够缩小剩余分歧。
周四上午，台湾外交部部长吴钊燮在接受一场广播节目专访时透露当前的邦交情况，表示尽管台湾邦交国目前没有问题，但看到中共的一些作为确实令人感到忧心。例如，一个长期在动乱之下的邦交国需要联合国协助，台湾也投入很多资源帮忙重建，该国知道台湾的投入也表示感谢。而另一个国家长期陷入动荡甚至陷入内乱，则令人有些担心。吴钊燮指出，此前有个国家开口就要加60亿美元，有些国家则没有公开金额，而有公开金额的，例如洪都拉斯，就在白纸黑字上写信索取几十亿美元。他还透露，其中一个邦交国是中共长期渗透该国的极端左派分子，持续制造内部纷扰，这将在未来造成长期的隐忧。但他强调，短期之内，台湾邦交国都不会有问题。
据四位知情人士周三对路透社说，拜登政府计划将通过一项新规来收集美国南部边境的政治庇护申请。新规定最早可能在本周四发布，此举的目的是在大选年减少非法越境人数。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这项法规将要求在最初的庇护筛选阶段对移民进行评估，以确定他们是否应该被禁止庇护，然后可以迅速驱逐出境。消息人士补充说，这项措施的范围似乎有限，而这些移民将接受跟犯罪和安全威胁有关的庇护禁令评估。消息人士介绍，新规定将通过对庇护申请者的早期筛选阶段，以确定是否应该禁止他们，从而提高移民系统的效率。而它将作为一份拟议法规发布，并在晚些时候最终确定。
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周三说，如果中共侵犯台湾并掌控台积电，将对美国经济造成绝对毁灭性的冲击。当天，雷蒙多在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上被问到， 如果中共无力犯台并掌控台积电，将造成何种冲击？他回应说，这绝对是毁灭性的。尽管雷蒙多拒绝评论上述情况将如何发生或是否发生，但他指出，目前美国有92%的尖端芯片是从台湾的台积电购买，显示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上个月，雷蒙多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60分钟》访问时，也曾表示，我们拥有史上最先进的半导体，但也隐含透露，这个半导体优势的产业链其实包含台湾。
英国政府八号宣布，英国将驱逐一名俄罗斯武官，理由是这个人其实是一名未对外公开的军事情报官。此举加剧了伦敦当局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紧张关系。当天，英国内政大臣科维利告诉国会，英国还将取消国内几个跟俄罗斯有关房产的外交馆舍地位，其中一处位于英格兰南部塞萨克斯，另一处位于伦敦。科维利说，我们认为这些房产已经沦为情报用途。此外，他也提到，俄罗斯外交签证将会受到新的限制，例如限缩俄罗斯外交官在英国停留的时间。就在英国采取这项行动之际，当局担心俄罗斯在英国领土的恶意活动明显增加，其中包括据说由克里姆林宫策划的一起纵火案，以袭击一家跟乌克兰有关的企业。而这名据信与瓦格纳集团有关的英国男子，上个月已经被控是攻击和纵火位于伦敦企业的背后主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准备开辟新战线，限制中共获取先进 AI 模型，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负责授予专利和商标的美国专利商标局表示，他们刚刚发生了自去年六月以来的第二次数据泄露，数以万计的申请者的私人地址被曝光。美国专利商标局本周向受影响的商标申请人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其中说，在2023年8月23号到2024年4月19号期间，申请人的私人地址可能包括家庭住址，出现在了公共记录中。虽然在他们网站上的常规搜索中没有出现任何地址，但在美国专利商标局为帮助学术和经济研究而在线发布的批量数据集中，包含了大约14000个申请人的私人地址。商标局说，这些地址是在他们过渡到新的 IT 系统时无意中暴露的，这次事件并非恶意活动所致。美国专利商标局说，在发现安全漏洞后，他们阻止了对受影响的批量数据集的访问，删除了文件，实施了补丁以修复漏洞，测试了解决方案，并重新启用了访问。
长久以来，人工智能工具由于缺乏规范，出现了很多意料之外的糟糕表现。比如微软的必应人工智能搞不清楚现在是哪一年，以及谷歌的双子座图像生成器，由于过滤器设置问题，绘制出各式各样的纳粹图案。日前 ，OpenAI 发布了一个名为“模型规范”的框架初稿，试图对人工智能工具进行塑造。OpenAI 的规范提出了三项一般原则：第一，人工智能模型应协助开发者和最终用户按照指令做出有益的回应；第二，考虑潜在的利益和危害，造福人类；第三，在遵守社会规范和法律的前提下，很好地反映 OpenAI 的情况。其他规则还包括遵守指挥系统、遵守适用法律、不提供危险信息、尊重创造者及其权利、保护个人隐私、不回应不适合上班时间观看的内容。OpenAI 说，他们的想法是让公司和用户可以切换人工智能模型的尺度大小。目前 OpenAI 正在进一步征求公众意见，以确定最终规则。
多年来，天文学家一直在寻找太阳系外具有大气层的岩石行星，因为这个特点被认为拥有孕育生命的可能性。最终，美国宇航局 NASA 的天文学家终于找到了一个，但这颗行星表面却是熔岩，没有提供宜居的希望。 研究人员5月8号说，这颗行星是一颗超级地球，比地球大得多，但比海王星小，它的成分可能和太阳系中的岩石行星相似。这颗行星的轨道靠近一颗较暗的恒星，恒星质量略小于太阳。这颗岩石行星每18个小时就快速完成环绕恒星一周，它绕恒星运行的距离是太阳系最内层行星水星和太阳之间距离的1/25。因此，行星表面可能已经融化，形成一片冒泡的岩浆海洋，它的表面温度大约是1725摄氏度。负责本次研究的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行星科学家胡仁宇说，覆盖这颗行星表面的广阔熔岩海洋中的气体可能会不断冒泡以补充大气层。他说，这个星球不适合居住，因为它太热了，不存在液态水。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国会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共和党议员格林提出的罢免议长的动议，使约翰逊得以继续行使议长职权。而这一压倒性结果也显示，在当前的政治局势下，两党议员都反对再次罢免议长。请听报道。
周三，国会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否决了众议员马乔里·泰勒·格林的罢免动议。当天的投票以359票反对、43票赞成以及7票到场通过了这项动议，搁置了格林对众议长的罢免提案，从而阻止了对此动议进行表决。而这一投票结果也符合预期，因为两党都广泛反对罢免议长，只有32名民主党人以及11名共和党人投下赞成票。格林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开始提出罢免约翰逊的想法，但在周一和周二与约翰逊会面后，外界认为他似乎暂时搁置了这一想法。到周三下午，格林突然提出罢免约翰逊的动议，一度令同僚感到惊讶。随后，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立即提议搁置计划。这也是几个月来共和党人第二次试图罢免来自本党的议长。这种党内动荡在美国历史上也十分罕见。不过当天，大多数共和党议员一个接一个地走向约翰逊，拍拍他的后背或握住他的肩膀，向他保证他有获得同党议员的支持。另外，来自纽约州的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领导的民主党人也向约翰逊提供了助力。民主党领导团队表示，现在是共和党内部混乱翻篇的时候了，应该表决搁置格林提出的动议。对于党内同僚发起的罢免行动，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约翰逊本周曾说，我每天都必须履行我的本职，他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他相信美国支持乌克兰以抵抗俄罗斯侵略意义重大，同时他也希望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消息人士说，拜登政府准备开辟新战线，以保护美国人工智能 AI 免受中共侵害。初步计划在最先进的 AI 模型，例如 ChatGPT 等 AI 系统的核心软件周围设置护栏。请听报道。
路透社报道，三名熟悉内情的人士说，美国商务部正在考虑推动新的监管措施，以限制专有或封闭源代码 AI 模型出口。这些模型的软件和训练数据都是保密的。在过去2年里，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阻止向中国出口尖端的人工智能芯片，以减缓中共当局为军事目的开发尖端技术的步伐。即便如此，美国机构的监管行动仍很难跟上该行业快速发展的步伐。美国 AI 巨擘如微软支持的 OpenAI、Alphabet 旗下的 Google DeepMind 及其竞争对手 Anthropic 已开发出一些强大的封闭源代码 AI 模型，但目前无法阻止这些公司将模型出售给世界上其他人。这些模型可挖掘大量文字和图像来总结讯息并产出内容。政府和民间研究人员担心，美国的对手可能会利用这些模型来发动侵略性的网络攻击， 甚至制造强大的生物武器。消息人士说，为了对 AI 模型拟定出口管制，美国可能运用去年十月发布的 AI 行政命令当中的一道门槛。这道门槛是以训练模型所需的计算能力作为基础。当 AI 计算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开发人员必须报告其 AI 模型开发计划，并向商务部提供测试结果。根据两名美国官员和另一名了解讨论情况的消息人士，那道计算能力门槛可能成为确定哪些 AI 模型受到出口限制的基础。由于细节尚未公开，消息人士拒绝透露姓名。追踪 AI 趋势的研究机构 Epoch AI 则表示，如果使用这个机制，很可能只会限制到尚未发布的模型出口，因为目前还没有任何模型被认为达到门槛。不过 Google 的 Gemini Ultra 被认为已经接近这个门槛。消息人士强调，商务部距离敲定规则提案还很遥远，但商务部考虑采取这样的措施，显示出就算对 AI 科技实施有力监管，将面临严峻挑战。美国政府仍在努力弥补差距，以挫败中共当局开发人工智能的野心。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继本周二五大湖区和俄亥俄河谷的龙卷风、大冰雹、破坏性阵风和强降雨之后，周三，美国东部和中部的大片地区又面临新一轮风暴侵袭，全美正处于龙卷风高发季，预计从德克萨斯州到缅因州将有超过 1.45 亿人遭遇风暴天气。请听报道。
周三，根据风暴预测中心数据，近400万人正面临四级的强雷暴风险，包括密苏里州、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的部分地区，以及纳什维尔都在这一风险范围之内。而从德克萨斯州一直延伸到俄亥俄河谷的大部分地区，再到大西洋中部，大约有5000万人处于二级至三级强雷暴的风险之中。每年的四月到六月都是全美龙卷风的高发季节，而五月历来是龙卷风最多的时候。风暴预测中心的数据显示，自今年4月25号以来，每天都有龙卷风警报，连续13天，这一期间共报告了287场龙卷风。国家气象局指出，最大的山洪爆发威胁也与强雷暴风险重叠，主要集中在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以及临近州的部分地区。周二晚间，强烈的龙卷风和暴风雨已经席卷了密歇根州西南部，摧毁了许多房屋和企业，并造成数十名居民受轻伤。不过，在密歇根州龙卷风并不常见，布兰奇县的联合市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情况。国家气象局表示，该市已被列入密歇根州首个龙卷风紧急状态。当时，该地区上空出现了大型破坏性龙卷风。龙卷风位于冷水市西北约10英里处，以每小时45英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莫表示，他对密歇根州西南部受到恶劣天气影响的人们深表同情。我们将与紧急小组通宵合作，监控灾区，并为受灾民众协调资源。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议员敦促国务院制止中共强摘器官暴行。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推出跨党派法案，加强 AUKUS 与日本合力抗共；
美国议员敦促国务院制止中共强摘器官暴行；
台湾新任总统即将就职，美军导弹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
中国电子产品影响美国国安，商务部展开调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中共党魁习近平在访问法国和塞尔维亚后，八号抵达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这是他这次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匈牙利民间抗议声不断，支持西藏的示威群众在布达佩斯高喊“习近平滚回去”，他们所举的标语牌用英语和匈牙利语写着“不应接受希特勒”。先前，塞尔维亚当局在习近平访问前拘留了多名法轮功学员，直到习近平离开塞尔维亚后，才又将他们释放。就在塞尔维亚采取这一举动的前几天，俄罗斯当局也在普京和习近平会晤前突袭搜查了五处住宅，并逮捕了四名法轮功学员。自1999年以来，中共政权一直试图把他对法轮功的迫害输出境外。法轮功是一种以真善忍为原则的精神修炼。
来自两党的四位美国参议员周三宣布推出一项跨党派法案，协调 AUKUS 与日本接触法，旨在加强美国和盟国在印太地区的合作，以抗衡不断加大的中共威胁。 AUKUS 的意思是美英澳，是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成立的三边安全合作伙伴关系。这项法案指示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两位 AUKUS 协调员在技术层面与日本接触，并与英国和澳大利亚官员磋商，以更好地了解日本如何能够扩大伙伴关系，以及需要采取什么步骤来和 AUKUS 先进技术项目进行及时而有意义的接触。此外，法案还要求行政当局向国会做出相关汇报。今年四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美日两个盟国加强了防务关系。岸田首相还和拜登总统讨论了日本加入 AUKUS 第二支柱的可能性。
亲巴勒斯坦抗议浪潮在欧美多地校园燃烧。荷兰镇暴警察八号与阿姆斯特丹大学示威人士爆发冲突，美国则是由多所大专院校的抗议者被捕。华盛顿警方周三清理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亲巴勒斯坦抗议营地，逮捕了33人。哥伦比亚特区大都会警察局表示，逮捕这些人是因为一名警官被袭和非法闯入。周二晚上，几十名抗议者游行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校长埃伦·格兰伯格的校内住宅后，警方开始关闭这些帐篷营地。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份声明说，虽然学校致力于保护学生言论自由的权利，但这些营地已经演变成一种非法活动，参与者直接违反了多项大学政策和城市法规。乔治华盛顿大学行政人员警告学生，他们可能因为在学校的大学庭院校园的一个户外场所进行抗议而被停学。据美联社报道，全国各地的大学有超过2600人因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而被捕。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三表示，美国不寻求切断与中国的贸易，但需要保护卡脖子技术。商务部已经对中国电子产品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展开调查。雷蒙多说，他很高兴看到国会对 TikTok 采取行动。除了 TikTok 这样的应用程序收集美国民众的数据，中国电动汽车和中国生产的起重机也可能收集大量信息。雷蒙多建议更加严肃地对待这个威胁。雷蒙多是在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有关商务部2025财政年度预算的听证会上做出这些表示的。此前一天，美国商务部宣布撤销包括英特尔和高通等厂商对中国华为公司的出口许可证。美国芯片大厂英特尔周三说，美国撤销向一个中国客户供货的部分出口许可证后，销售量将受到冲击。高通当天也表示，向华为供货的其中一个出口许可证被撤销。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等多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5月8号发表一份名为《国家海事战略国会指南》的报告。报告强调，美国迫切需要采取行动，以对抗中共限制航行自由的胁迫行动。议员们在声明中说，这项报告将为提振美国海事部门战略目标和可行性步骤提供全面远景规划。报告的最后，对国会提出10项建议，敦促推动有关立法措施，包括加速发展长期的国家海洋战略，采取可能措施扩大和保护美国国内海事产业劳动力，为海事管理局、 美国海岸警卫队、联邦海事委员会和其他支持美国海运业的联邦机构提供充分资源，增加悬挂美国国旗和船舶运输能力，以及增加对美国海事交通系统和内陆水路的投资等。卢比奥在声明中说，国会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执行海事战略，投资我们的工业基础，重建强大的工作队伍，强化我们的国家安全。
中共努力拉拢各太平洋岛国之际，澳洲将把提供给太平洋友邦图瓦卢的财务援助增加超过4倍，以巩固双方于去年11月签署的一份气候、移民和安全事务条约。在图瓦卢进行访问的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8号说，澳洲政府已经承诺把全国预算中的1亿1000万澳元提供给图瓦卢，帮助他应对海平面上涨问题，以巩固双边关系，抵御中共拉拢。今年1月，图瓦卢举行全国选举，中共扩大在太平洋的安全存在的计划成为主要候选人争论的一个重要议题。图瓦卢大选投票的前2周，邻国瑙鲁才和台湾断交。图瓦卢新任总理泰欧上任后承诺维持与台湾的邦交关系，并批准去年11月与澳洲签署的好邻联盟协议。这份协议让图瓦卢公民能够移居澳洲工作或求学，并在海平面不断升高的情况下继续承认图瓦卢的存在。好邻联盟协议也允许澳洲审查图瓦卢与第三国所签署涉及广泛安全领域的协议，包括港口和电信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议员敦促国务院制止中共强摘器官暴行，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戈皮纳特7号说，世界各国越来越多地以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关切为指导来决定跟谁进行贸易和投资。他说，这导致各国越来越多地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他认为，经济碎片化的趋势威胁着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和经济一体化收益的重大逆转。国际货币基金把当今世界划分为3个大的国家集团，一个是站在美国一边的一组国家，一个是倾向中国的一组国家，剩下的一组就是不结盟国家。戈皮纳特说，美中两大集团之间的贸易量和他们各自内部的贸易量相比开始下降，如果这些贸易隔离不能得到修补，国际货币基金估计，在发生极端碎片化的情况下，全球 GDP 将要付出的经济成本可能会高达7%。不过，戈皮纳特表示，尽管世界经济碎片化的趋势还在发展，但全部货物贸易和世界 GDP 的比率在最近20年来还相对稳定。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本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一起在法国会见了中共党魁习近平。欧盟正在对中国电动车进行反补贴调查，以便确定是否需要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冯德莱恩3周在柏林表示，我们的市场充斥着获得大量补贴的中国电动车，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工业。无独有偶，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3透露，美国政府未来不排除对中国采取极端行动，可能会禁止中国生产的联网汽车进口，或者对它实施若干限制。
过去几个月来，人们对于美联储短期内将快速降息的期待落空，在高利率的沉重负担下，4月份美国申请破产的企业总数加速成长，增加到过去1年最高。商业内幕报道，根据标普全球市场制裁的数据，4月份申请破产的美国企业数量达到66家，高于3月份的61起，比1月份的35家增加了88%。自今年年初以来，破产申请的情况有所加速。2024年前4个月已经达到210起。道富环球市场股票研究主管玛利亚·维特曼示警，尽管目前美国经济数据看似强劲，但从各种迹象表明，经济已经因为利率上升带来负面冲击，并强调，不尽快放宽货币政策，经济将走向崩溃。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两位美国国会议员周三写信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敦促他充分利用现有的可用资源来制止中国共产党的非法强摘器官贸易。请听报道。
今年5月1号，中共国务院公布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开始实施。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负责人汪志远表示，现在的修订条例其实是中共进一步完善掩盖活摘器官罪行、掠夺民众器官的一个骗局。5月8号，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新泽西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致信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他们呼吁利用国务院的悬赏计划来寻求信息，最终追究那些参与以摘除器官为目的的可怕人口贩运行为的中国个人的责任。史密斯是两党两院的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卢比奥是该委员会成员。两位议员在信中指出，鉴于全球对器官移植的需求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法贩运器官的证据，迫切需要从目击或参与这种行为的人那里获得第一手信息。两位议员援引了中国法庭由中国滥用器官移植国际联盟设立于伦敦的独立民间法庭2020年3月的结论，即中国价值10亿美元的器官贩运产业从被处决的囚犯和政治犯身上以工业规模摘取器官，从而构成危害人类罪。信中还提到，联合国人权专家2021年6月表示，对中国据称存在针对被拘留的民族、语言或宗教少数群体成员，包括法轮功练习者、维吾尔族人、藏族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进行的器官摘取行为的相关报告感到极为震惊。卢比奥和史密斯写道，强迫摘取器官是一种暴行，破坏和恶阻这种做法应该是国务院的优先事项。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美国海军哈尔西号驱逐舰宣布穿越了台湾海峡，强调了海军在国际法中享有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海域，包括在任何沿海国家领海以外的海峡走廊。而在美军穿越台湾之际，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的就职典礼即将在5月20号举行。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海军哈尔西号驱逐舰在台湾即将举行新任总统就职之际穿越了台湾海峡。美军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说，哈尔西号穿越台海表明美国致力于维护所有国家航行自由的原则，国际社会任何成员都不应受到恐吓或强迫而放弃其权利和自由。美国军队将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美军哈尔西号的母港位于圣地亚哥海军基地，是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的一部分。本周以来，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一直在南海作业。另据台湾国防部称，截至当地时间周三早上6点，共军6艘舰艇和16架次飞机在台湾附近航行和飞行。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即将在5月20号举行就职典礼，针对520前后中共是否有进一步举动，台湾国防部周三表示，国军已掌握所有联合情监侦信息，秉持战备要求严密监控，并与理念相同的国家共同呼吁北京维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上周刚刚卸下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一职的约翰·阿奎利诺上将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的对台政策并没改变，美国支持和平解决争议，让两岸人民都不受胁迫，但现况并非如此，因为中共在海上、空中、网络和资讯等领域的挑衅行为与日俱增，而且不只是针对台湾本岛，也包括马祖、金门等地。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向大家推荐三高代谢宝这款产品，它 他已经帮助很多人改善了新陈代谢和各种身体功能问题。
很多购买者反馈，使用三高代谢宝后，他们的血压和血糖水平有了显著的改善。特别是台湾亚小姐分享，她患有阿兹海默症的妈妈在使用后记忆力有所改善。
为了深入了解，我们采访了三高代谢宝的研发者兼董事长陈长红先生。陈先生解释说，阿兹海默症现在被视为糖尿病的第三型，是胰岛素阻抗引起的。三高代谢宝中的成分，像苦瓜、肉桂、姜黄和绿茶的 HGCCG， 能有效改善这个症状。
陈先生特别强调，姜黄和 HGCCG 等成分对促进海马回细胞的再生极为关键。这不仅可以帮助抑制病理性萎缩，还能促进新细胞的新生。
包括像姜黄素，包括绿茶里面的 HGCCG， 这个也是可以让这个海马回的这个细胞新生。现在不只是抑制它这个萎缩，它还可以让它再生新生。
陈先生指出，现代生活方式导致活动量减少，很多人的新陈代谢功能下降，长时间久坐对身体健康极为不利。三高代谢宝可以调整身体的新陈代谢，改善整体健康。
如果您对三高代谢宝感兴趣，或者想了解这款产品是否适合您的症状，请拨打免费咨询电话510-850-8680
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